我是杜鄂，欢迎大家今天继续来收听我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还是沿着之前的故事线，聊一聊我当时在日本独自旅行时的所见所闻吧。在上一期节目里边呢，我提到过，我是从伊势出发，逛了那边的伊势神宫、原田彦神社，然后呢就出发奔着名古屋的方向，中间呢就有数次毫无纪律性的打破了之前定下的计划，比如说中途在松坂跳车去吃牛肉，再比如说又见色起意想去泡一个汤之山温泉，结果呢中途又改道去了玉在所月上面的滑雪场兜了那么一圈。当然了，这种计划之外的安排就给我带来了无限的惊喜啊。在此之后呢，计划就逐步的病入正轨，去了名古屋，于次日呢去参观了热田神宫以及名古屋城，然后继续一路北上，去了犬山城，也去了下吕温泉泡了个澡，最后呢是落脚在了高山市。那么今天的故事啊，咱们就继续从高山开始说起。由于在前一天晚上啊，我临时起意啊，不想之后再继续往北走了，打算改变行程去拜访一下松本市。于是乎呢，一大早起来啊，第一件事情顾不上吃饭，就直奔昨天晚上已经踩好点儿的那个农飞巴士的汽车总站，先把票给买了。我就担心啊，如果在临走之前啊临时去买票，万一这个票都售完了，那我岂不就尴尬了。很快呢买好了票，心里面就踏实了。好像是在中午的12点左右出发的，这样一来呢，我就有好几个小时啊可以安排一下在高山的行程。因为在之前的计划里边呢，高山只是作为我一个重要的中转站，所以说我几乎没有做任何跟高山有关的准备。在前一天晚上高山市住下之后，睡觉之前呢，我就随便在网上查了查高山的资料啊。这不查不打紧呢，查完之后我觉得高山市这个地方啊绝对不可小觑。如果我们要了解高山，就必须认识一个人，就是金森长进。玩过战国史游戏的朋友们肯定对这个名字很熟悉了，毕竟是为数不多的先后侍奉过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著名的武将。最后呢，他就被封为了飞陀国的领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有本事的人啊，你无论在哪个地方干，他都能干出一番事业出来。就像如今 AI 这个概念呢在硅谷盛行，各大公司呢都是以高薪来相互的挖墙脚，真正有本事的这一批人呢就可以如鱼得水，把各大资本势力玩弄于股掌之间。那些大的企业股票可以跌，企业甚至可以倒闭，但是呢这些大拿却可以永远的屹立不倒。也有点像是美国政府的那些高级公职人员，比如说疫情时期比较有名的美国卫生部部长福西，当时呢跟特朗普相互的怼来怼去，你特朗普呢顶多干4年就必须拍拍屁股滚蛋，但是呢我作为卫生部的重臣，我才不在乎你是哪路神仙呢。在我看来，你们无非也就是一届的 administration 罢了。当然了，在古代日本呢，在战国时期，当时的社会秩序跟现在啊那肯定是没法比的。我之前不是把日本的战国史戏称为村落之间的恶霸势力械斗，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边，想要长久的生存，那可不一定只是武力上面的强势，而且呢一定要很高远的政治头脑。金森长进呢就恰恰是这样一种人。关于这个人个人的历史其实挺多的，我这里边就不再赘述了。我们今天就主要讲讲看高山城吧。这座城市呢就是金森长进呢主导建设的，当时呢他开始修筑高山城，也就是那个大城堡，现在是看不到了，因为只有一个遗迹位于高山市东南角的一个公园里。除了修建城堡之外啊，他规划了整个的城下町，这可以说在当时是一种标准的解法，就是围绕着城堡，以城堡为中心去构建整个城市。据说呢金森长进是非常仰慕京都的这样的文化和布局，所以说呢他就刻意模仿了京都的那种棋盘格式的街道来设计高山市。这种 Ctrl+C 加 Ctrl+V 的方法呢倒貌似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当我打开地图去观察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看啊，这个城市的东边有一片丘陵地带，就是海拔稍微的高那么一点，就在这个东边的丘陵地带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茫茫多的寺庙啊，从北到南一字排开，这一点呢就跟京都完全不一样了。 你走到京都，京都里边啊，茫茫多的寺院和神社，那是完完全全的摊开散布在京都的各个角落。如果你想在京都去游览里边比较著名的寺院，那基本上就意味着你需要把京都从南到北，从西向东全部要走个遍了。而在高山市呢，咱们就能明显的发现呢，寺庙区和我们的商业区、住宅区啊，是完全的分开的。看到这里啊，我就不得不佩服金森长进的长远的目光。你看，他把这个寺庙修在一起，那对于我这种旅游人士来太友好了。我一条线就直接把所有的庙全逛一遍，多开心！这个人一下子就能算到四五百年之后，哎，如何去振兴高山的旅游业？这得是多么的深谋远虑！当然了，我这个想法呢，纯粹就是扯淡了。不过金森长进呢，这样布置寺庙区呢，是有他自己独到的用意的。之后在我逛的时候，我才真真正正的意识到啊，它的布局的精妙之处。这个我们先按下不表啊，一会儿再说。因为这个时候呢，咱们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解决啊。我刚才不是说嘛，一大早起来就立刻跑去买票了吗？我还没吃饭呢。于是呢，我就顺着香气就去到了高山市一个比较著名的地方，就是它的宫川早市。宫川呢，指的是宫川河，它是一条由北向南贯穿整个高山市的主要的河流，而宫川早市呢，就是在宫川河边，也就是从它的断志桥到弥生桥之间这个区域。提到早市嘛，大家也能想象到，里边可能就是出摊卖点吃的呀，卖点小东西啊，感觉嘛就跟中国这边的庙会差不多吧。为什么它这么出名呢？因为据说啊，它是从江户时代啊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日本的三大早市之一。它每天早上呢就很早就出摊了，一般夏季会早一点，六点钟左右，冬天呢会稍微晚一些，一直开到中午十二点。两边呢会搭起来白色的帐篷，各种商贩呢就一字排开，卖的东西呢也非常多非常杂。这可不是只是做游客生意的，我看到不少当地的阿公阿婆呢会在这里去卖自己家种的新鲜蔬菜、水果，还有酱菜、鲜花什么的，还有不少手工艺品，我也看不太懂。我去的时候还不到七点钟，早市上面出来的商贩其实并不多，不过呢我也看到了几个摊贩呢在卖本地的五平饼。这个五平饼呢，它就是把这个米饭啊给穿起来，它压成了这种扁平的草鞋状，上面呢可以刷上甜咸口味的味增酱或者是酱油酱，然后再去烤，价格很便宜。我于是就买了一串尝了尝，也就那样吧。喜欢吃零食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东西当早饭吃的话我总觉得还是不够踏实。另外呢，我也看到了有些店铺在卖团子。团子这种东西呢在日本到处都有，我不确定它是怎么做的，但吃起来口感啊像是糯米做的。平时呢我很少会吃这种东西，因为太甜了。因为日本大多数地方的团子呢都是裹着甜酱油糖浆的，不过呢高山的团子却是咸的，它是用生酱油烤出来的，它带着那种焦香味，当地人都比较喜欢吃。比起甜的团子来呢，这也相对比较符合我的胃口，于是呢就买了一些，边走边吃。这个团子的名字呢很有意思，它叫做玉手洗团子。说句题外话，玉手洗这几个字呢有自己独特的意义，字面意思是就是洗手的地方。我呢一开始呢也自然而然的就把它引申成为厕所的意思。的确啊，这个词呢在日语里边的确可以当作厕所来使用，所以我当时在学一些比较简单的日语对话的时候呢就特意注意了一下。毕竟嘛，人有三急，关键时刻还是需要高效的跟别人沟通，所以说学会去问哎厕所在哪里，可能要远比会问哎餐厅在哪里要来的重要的多。也因此有一段时间我去问厕所在哪里的时候用的就是玉手洗米塔拉伊，厕所在哪里就是米塔拉伊はどこですか。直到后来呢才有人纠正我说哎，你这样说呢的确也没问题，对方也听得懂，但是呢一般不会这么表达了，因为在现代日本呢这种说法就有点文雅的过头了，日常中不会这么讲。就好像你用中文去问别人请问这五谷轮回之所在何处，就约等于是这种感觉。所以即使想说的文雅礼貌一点的话，一般也会用欧泰阿拉伊，这翻译过来可能就是说盥洗室。 而更加通俗的说法呢，就是 toilet。 这你一听也知道，这来源于英语里边的 toilet。 所以说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只要一张嘴啊，别人都不用听我们的发音啊，什么口音啊，不用管，一看你的用词啊，脑子里边就一句话，嘿嘿 damn tourist。 好了，扯远了，咱们就不说这个有味道的话题了。翻回头来啊，除了这个很好吃的玉手洗团子之外呢，他们这边还有一种就是味噌的料理，这是用一种大的树叶上面放上味噌，像是葱花还有蘑菇，放在小火炉上去烤。哎，这个味道非常的香，不过我看不懂是什么东西，因此也没有去买。回头想想看还真是有点可惜了。总之呢，这一路由南向北的穿过整个早市，一边看一边吃，倒还是挺快活的。走着走着呢，就看到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东山游步道。这个呢，就是今天在高山的重头戏了。这条大概 3.5 公里的步行道呢，它是串联了我刚才提到过了那十几座寺庙跟神社。当我真正的一路上坡走到了这个寺庙区之后啊，我才切实体会到了金森长进人为设计这样的庙宇群落最终想要得到的结果。这个一字排开的庙宇群呢，在当时战国时代，他们除了是重要的宗教场所，还担任的另外一个职责，就是作为城堡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我们俗称的炮楼。这一旦敌人攻过来之后啊，这些寺庙呢就可以迅速的变成防御工事，或者说是兵营。所以说我们在地图上面，如果我们找到了高山城迹，也就是当初高山城城堡的位置，它就是在这一长串的寺庙的身后以及更高处。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这些寺庙群呢就是高山城的精神与物理的防线。是不是大家此时就会有一种，若施主不通佛法的话，那贫僧也略懂一些拳脚，哎，这种即视感。由北向南，这一路上一串的寺庙啊，还有神社，从英山八幡宫到云龙寺、白山神社、大雄寺、神明神社、法华寺，真的是啊，琳琅满目，一个接着一个，这简直啊，你说它是寺庙一条街啊，都一点都不过分。一般来说呢，我们朴素的价值观就是，你在一个地方呢，咱们就做一些差异化经营吧。比如说我一个村子，我就一条主干道，那这边有一个加油站，旁边呢再配上一个餐馆，然后呢再来个便利店，然后再来个小旅馆，这一下子这一个村子的生意呢就能红红火火。毕竟大家呢可以相互的帮衬，相互的照应嘛，使得整个村子都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经济体。这里的寺庙一条街怎么说呢，就好像是你在这条街道上面，哎，看到一个加油站，哎，旁边隔壁又是个加油站，然后又是个加油站，然后你一路开过去发现这边有十几个加油站。当然了，这个比喻呢非常的不恰当，宗教场所呢怎么可以和我们的这种日常消费场所去比呢？日常消费场所嘛，你一个车开进去然后加满了油，你其他的加油站可能就不会再光顾了。这个寺庙嘛，对于我们信众或者非信众来说，你要是打算这么一路的参拜过去，每一个钱箱子里边都投几个钱，只能说啊，你将会用实际行动啊向大家表明是多么的虔诚。所以说呢，从一开始当我从地图上面看到啊如此大规模的庙宇群落，我就估摸着这里边少不了很多人为的因素吧。然后查了一下，果不其然啊，这个金森长进呢，它不是在像玩什么模拟城市一样的，哎，在这个地图上这一块画了一个圈，哎，这里边呢大家是属于这个庙宇修建区，哎，鼓励所有的投资人或者说是和尚们在这边开始盖庙，完全不是这样的。这个家伙呢就是从高山的其他地方啊，甚至是从他的老家，就是那个美浓国，把当地的比较著名的庙宇啊给强行的给搬迁到了这里，目的呢就是为了打造这个寺庙防御区。也真是让他煞费苦心了。我估摸着这个金森长进呢，以一种身体力行的方式啊向后世证明，谁说这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和尚和庙一个都跑不了，通通给我抓过来。也就在我不亦乐乎的在这条庙宇一条街上瞎逛的时候呢，突然呢天就开始下雪了，而且呢雪是越下越大，不一会儿啊，这目力所及的地方呢都一片银装素裹。日本有很多庙宇的旁边都会安置一片坟地，我在庙宇之间穿行的时候呢也经常穿过这些坟地。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四周万籁俱寂，一个人都没有，参天的大树，飘着白雪，地上一片白茫茫。你站在坟头，不是，你站在坟地周围，看着这一片肃穆的场景，可以非常真切地感受到这当地的文化跟历史传承的这种沉重感。人活的无论是有多么的霸气辉煌，或者说有多么的潦倒贫困，最终到头来呢，每个人也就是带着自己在这人世间这一次独特的人生经历和记忆，最终变成一捧黄土。当然了，也不至于这么悲观啊。每个人呢，在这个世界上总会留下点什么东西，有些人呢可能留下一些伟大的作品，比如说文学作品文章啊，或者说诗歌啊，有些科学家或者工程师能留下不少的人生的智慧精华，来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哪怕再没本事的人，你种过一棵树，你开垦过一片地，这都是一种历史传承。只要我们来过这个世上，总归会留下不少东西。此处呢，我们可以讲讲佛学的这个结缘与因果。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地方转个弯去讲我们之前我的另外一个节目里面提到的这个具身化的 AI 嘛。我在想啊，以后我的墓碑旁边肯定插了一个 U 盘吧，如果谁来扫墓的话呢，就戳一下按钮，这样的话就把我这个模型给加载上去，哎，就有个我，虚拟的我，哎，再跟你聊聊天，哎，这个想想看是挺带感的，是吧？不过呢，如果奥特曼或者马斯克他们还是执迷不悟，一门心思的还想卷这个大语言模型，要是不能找到一个有效的方式跳脱出现在基于传统的分类预测模型之外的框架，我估计啊，在我有生之年可能还真实现不了。我就纳了闷了，为什么说什么都能联系到 AI 啊？抱歉啊，我们现在就说回旅游本身。顺着这些寺庙呢，我就一直往南面走。南面除了寺庙之外呢，就有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高山城。高山城呢，就只剩下一个遗址了，在一个公园里边。地图上吧，看不出有什么稀奇的。我想来都来了嘛，总归上去看一看吧。万一有一些什么石碑啊，会对这个城堡有些介绍啊，那咱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了解一下嘛。然后就一路往这个高山城的遗迹的方向去走，走着走着呢，我就开始爬山了。虽说现在在下雪，但其实因为是刚下嘛，所以说地上虽然有雪，但是不多，很薄薄的一层。不过走在山路上，我会发现脚底下的雪，或者说是路边的雪是越来越厚。我这才意识到啊，这可能是今天的第一场雪，但对于高山来说不是的。我在逛那些寺庙群的时候呢，肯定是之前有下过雪，肯定是当地的僧人或者说是施政人员已经把雪给清扫掉了，所以路面上面是看不到积雪的。但是呢，在这个偏僻的公园里边，一切呢就保持的比较原生态了。我可以在路上看到有人行走过的痕迹，但是不多。不过呢，行走在下雪的山路上面去爬山，这种经历呢也实属难得，我是蛮享受这个过程的。而且在爬山的时候呢，我也发现了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走着走着呢，你就看到路边呢有一个大铃铛，你可以拿旁边的锤子敲一下这个铃铛。根据这个铃铛旁边牌子所展示出的意义啊，我估摸着这个是为了把熊给吓跑。每走上个200米就能发现这样一个铃铛，我呢就一边走一边敲着铃，还挺有意思的。不过话说回来啊，今年呢有不少新闻已经出来了，好像是在日本北海道有熊伤人的事件。日本的山里边呢熊是挺多的，如果来这边在山里边徒步的话呢，是建议在背包上面挂一个铃铛，这样一边走一边叮叮叮的响。熊其实也很害怕人的，它如果远远的听到这些声音的话呢，它们就会主动的避开。多数时候啊，说是有些人在山里边遇到熊了，可能就是走路太轻了，熊可能那个时候在打盹或者在干别的事情没有注意到，突然狭路相逢，这个时候两边都可能有点应激。所以说在徒步的时候呢，手里边拿个铃铛，心里边就踏实很多了。你真见了熊了，你就可以对他来一句，我叫你的名字你敢答应吗？起码咱气势上是不会输给人家的。哎，不过不扯这个蛋啊，那继续往前面去爬。哎，越爬呢就觉得山路越窄，而且呢这坡度还比较陡，我走着走着还呲溜还摔了一跤，心里边是一个劲儿的骂娘啊。哎，毕竟这次我出来呢主要是在城市之间穿行，压根儿都没想过去走山路，所以呢也没有带登山杖。在这种环境下有一副登山杖在的话，那真的就是如驴得水了。但是没有办法呀，都已经到这个地方了，那硬着头皮也要上啊。不过呢听起来悬的其实难度也不大， 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他那个遗址的位置，然后我就看到有一块平躺的石碑，上面应该刻的有字，但是呢因为下雪嘛，上面有厚厚的一层积雪，有些地方呢积雪还有点硬，擦也擦不掉，我就掏出水壶浇了点水上去，还勉勉强强看到了上面写的一些字，讲述了高山城的历史。在这边兜兜转转了大概有快一个小时吧，一个人也没有见到，然后一看表呢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大巴就要出发了，于是乎呢就火急火燎的开始往山下走，那路也不好走嘛，但是没办法呀，只能硬来了。好在比较顺利啊，从另外一处寺庙的后门还终于下了山。就在我走去大巴站的路上，我偶然发现了我之前曾经标注在地图上的一个本地有意思的去处，就是高山镇屋。这个地方呢就是一开始呢就是金森家族的宅邸，后来呢这里就被改造成为幕府的行政机关，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市政府或者说是衙门，就是当地行政长官办事的地方。同时呢提到飞陀地区啊，除了我之前所提到的这个飞陀牛肉是非常出名的之外啊，飞陀地区呢自古以来也是以能工巧匠而闻名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这是鲁班的故乡。他们的这种传统的木工技艺啊，是可以体现在他们在对于这种建筑结构里边，尤其是这种榫卯结构啊，这种木纹的处理，以及这种屋顶的曲线的这种精湛的把控，从这些上面可以体现的淋漓尽致。所以说我当初呢把它标注下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时间的话去里边看一看整个高山地区的历史变迁。不过一看表呢，这个离发车时间大概不到20分钟了，而且呢这个地方呢还是个收费景点，那就只能说咱们有缘无分了。于是呢我就继续大步流星的赶去了大巴站，跳上了开往松本的大巴，有点依依不舍的离开了有小京都之称的高山市。从高山市到松本市这一段路呢是需要翻山的，这条线路呢就是穿越了北阿尔卑斯山脉，也就是这个飞陀山脉的一条经典山路。如果是在秋天来的话，那真是来着了，你将会看到红叶漫山，无与伦比的美妙。不过呢外边现在下着鹅毛大雪，能见度也不是很高，目力所及的地方呢满山遍野都是高大的山木林，只能偶尔隐隐约约地看到山脚下一些温泉小镇，依偎在远处隆隆的雪山之下，矗立在层叠的溪流旁。随着大巴车上上下下的在山路上面穿行，我就感觉自己的意识仿佛已经脱离了我的身体，完全融入在当地的自然环境之中，这种感觉非常的奇妙。也许只有在你一个人独行的时候，你才有机会能够体验到这份安静和祥和。好像过了大约2个多小时吧，窗外的景色呢就由山林又变成了城市。松本到了。到达松本的时候大约是下午3点钟左右，因为下着鹅毛大雪，所以说天色看起来还是有些昏暗的。整个机动车道以及人行道上到处都堆满着厚厚的积雪，走起路来还是有点吃力的。我呢也顾不了这么些了，既然已经来到松本了，那首先就要去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地点，那就是松本城了。之前我也提到过国宝五城之一松本城，它可以说跟姬路城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姬路城是一个著名的白色城堡，远远的看过去气质非凡，而松本城呢它是用了涂了黑漆的木板而搭建成的，你就可想而知了，黝黑锃亮的一个巨大城堡，给人的感觉嘛就充满了无限的威严和肃穆。而且呢黑色能让金色的装饰更加显眼，某种程度上呢也能从侧面反映出丰臣秀吉时代的那种审美。当然了城堡本身嘛实用性是一定放在第一位的，这种黑漆木板呢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那就是防水，它呢可以有效地防止下面的白色灰泥墙壁不会被雨水所侵蚀。那这个时候呢也许有人就会问了，那你刚才不是说姬路城是号称白色的城堡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呢如果仔细看一下历史就能发现啊，姬路城呢是德川家康在统一天下之后建成的，那个时候是和平时期，因此呢它就更加注重美，代表着和平。而这里的松本城呢这种黑城则是象征着战国末期的那种实战和威严。所以说当我满心欢喜的吭哧吭哧跑到了松本城下之后啊，这抬眼一张望， 哇塞，一个巨大的白色城堡，这个雪啊是他娘的太大了。我自己穿着夹克衫，戴着帽子，背着背包，差不多每隔一分钟啊，我就要不停地去拍打自己的头顶、肩膀以及甩动自己的背包，上面很快就能积起来一层厚厚的积雪。我当时站在松本城的护城河的对岸，对着松本城拍了不少照片。当我回去整理照片的时候，我才发现啊，这一批照片呢，就好像是由上古的数码相机且把感光系数调到最高然后拍摄出来的。照片上面这个噪点啊，那惨不忍睹，也好像是老式的显像管电视机一样，当你的天线没有调好，整个电视机屏幕上一片雪花。这里的照片呢，长得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不过这里是真的雪花。当时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城堡前面有两个妹子穿着短裙在这边慢慢悠悠地熬着造型拍照片，在这种倾盆大雪前面啊，仍然是气定神闲，让我不由得敬佩他们对美的这种执着的追求。看了两眼我就赶紧不好意思地跑开了。说回日本的妹子啊，这次啊真让我大开眼界，就是来到松本城之前这段路上，可能是遇到了学校放学了，我就看到不少像小学生啊、初中生啊这样年纪的学生在路上走着，男生的上身就是里边一件衬衫，然后外边紧紧地贴着一件薄薄的西装夹克，女孩子一个个全都是光着腿穿着裙子，而且在这么冷的天气里边啊，他们仍然非常悠闲的，也可以说是非常优雅的在路上慢慢地行走，就好像是走在一个20多度的天气里边。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我感到无比的吃惊。我是听说过在日本的教育里边呢，对于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就希望他们能够多多的去锻炼身体，而且呢有时候是需要让他们去尝试去抵抗这种严酷的环境。我还听说在有些幼儿园里边，大概5-6岁的孩子在冬天的时候，他们也会经常的在户外都脱掉上衣，就是光着膀子在操场上面去跑步。这下我是深信不疑了，要真是一不留神穿少了，那肯定是一路狂奔，赶紧找个暖和的地方躲起来。他们中有不少人就是静静地矗立在公交车站旁边，三三两两地说着话，然后等公交车。即使旁边有商店，他们也没有躲在里边等车子。可见这种寒冷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东北的朋友可以出来现身说法一下，就是在冬天这种经常生活在高寒地区的人们对于寒冷会不会有天然的免疫力呢？反正我是一边裹着衣服一边流着鼻涕快速往前走。在感叹日本妹子对于寒冷的免疫之后呢，我就快速地走进了松本城。在参观的时候呢，也逐渐了解了松本城的历史。在这里边呢，我就不得不提一个代表人物，叫做石川树正。这个也是玩日本战国史游戏的朋友应该都比较熟悉的名字了。他原本呢是德川家康的重臣，早年间呢他就主要是跟随着德川家康南征北战，对德川家的政权早期的稳定性的贡献呢是非常的大的。只不过呢这个人在历史上最出名的呢就是突然之间啊他就叛逃到了丰臣秀吉的阵营里面去了。至于原因是什么呢，历史上面有很多种说法了。就有人说呢他是厌倦了家康的猜忌，也有人说呢他是家康派出来的那种政治间谍，有点像是黄盖苦肉计那意思，结果一不留神这假戏真做了，成了真正的叛臣。这听起来是不是像极了最近这一两年有关于 AI 头部企业相互明争暗斗、相互挖角抢人才这种堪比清宫剧的情节。最后不管怎么样吧，丰臣秀吉呢就非常赏识石川树正的他的能力，就封他为信浓松本的10万石大名，并且命令他去改建松本城，把它改建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堡，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松本城。其实呢在此之前，松本城当时是小笠原家族的地盘，之后呢就被战国第一武神武田信玄给击败了。关于武田信玄这个人呢，别着急，我们这次旅行呢后边还有他的重要戏份，到时候呢我再具体的说一说。简单的说呢，就是丰臣秀吉灭掉武田之后呢，小笠原家族呢兜兜转转通过立功又重新获得了这个领地，也就是继石川氏之后呢，小笠原氏就成为了松本的藩主，也算是这个老家回归了。兜兜转转的到了这边的天守阁，它的主要设计风格呢就完全是一个军事堡垒。你看这里边有火枪孔，有投石孔，可以把滚油，可以把石头 倾泻而下，可以非常有效地杀伤那些准备攻城的敌军。上面的瞭望楼视野也极其的广阔，可以说它兼具了美观，但是呢，它也同时是非常实战级别的防御设计。也许是它的设计过于威严，过于震慑敌人了，导致这座黑色的城堡啊，从未真正受到过大规模的攻城战。所以说，它更多象征了战国结束之后的秩序。本来是想在这里登高一望，可以环顾四周，瞻仰一下整个松本市的市容市貌。不过呢，由于这个雪太大了，天色呢又渐渐的转暗了，什么也看不清楚，于是呢就悻悻的走了出来。不过离这个城堡不远的地方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神社，叫做四柱神社。它在松本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四柱神社顾名思义嘛，这里边肯定有四根柱子，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柱呢就有点顶梁柱的意思，它的目的呢就是在告诉大家，这里所供奉的有四个著名的人物或者说是神明。比如说在九州柳川市那边就有个三柱神社，它里边呢所供奉的就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武将立花宗茂，还有立花道雪是他爸爸，还有一个我记不清楚了。但是我们也能看到，那个神社呢就是祭祀了当地有名的藩主和领袖。而松本的四柱神社，它指的是供奉了四位神明，其中包括了天照大神，也就是太阳神，皇室的祖先。另外呢还有日本神话里边的造化三神，他呢都是开天辟地的神。这个寓意就非常明显了，集合了这四位最顶级的神明，他就被誉为是长野县最强的能量点，号称是万愿成就之神。理论上讲，你什么愿望都能够实现。所以说大家如果下次有机会来到日本的中部地区的话，别忘了去拜访一下。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呢，雪太大了，我去参观的时候呢几乎一个人都没有，我也就懵懵懂懂的随便逛了一圈就离开了。然后呢我就去到了另外一个我在地图上面预先设置好的兴趣点，就是深智神社。深渊的深，志向的志。相较于四柱神社，我觉得深智神社这座神社的历史与松本城是可以说是紧密相连的。据说呢就是小笠原氏的城主就把当时的天满宫给迁移到了这个地方，作为松本城以及它的城下厅的守护神社。你就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为城隍庙。那它供的城隍呢其实是有两个，一个呢就是那个鼎鼎有名的兼元道真，以学问和文章著称的贵族学者，据说是精通中国文化，精通儒学、汉诗、礼制。这不单是才高八斗啊，而且呢他这忠臣的形象呢也是特别的著名。你就可以把他想象成为是孔子和屈原的化身。不过呢他没有跳江啊，他只是被奸人陷害被流放了。于是呢后人都敬仰他的才智与忠诚，就建立了城隍庙，也就是神社来供奉他，祈求平安。除了兼元道真之外呢，这里面还供奉着邹访明神，也就是勇武之神。你看这一文一武都有了。邹访明神呢其实主要是供奉在第二天我要去的邹访大社里边，我们在后面可以稍微详细的介绍一下。现在呢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在邹访一带呢有着深厚的尚武文化，历史上有许多名将，就比如说是八幡太郎，那是一元家的，还有武田信玄、上杉谦信，他们在出征之前都是要去祭拜邹访明神的。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为啊，哎，咱们现在在铜锣湾扛把子，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把小弟都聚集起来去庙街砸别人的场子，在出发之前咱们都要向关二哥去敬一炷香，保佑我们这次可以马到成功。这里的邹访明神呢就多多少少有点咱们那个武圣关二爷的感觉。所以说整体上来看呢，深智神社就是哎，能文能武，文武双全的地方。既然这么灵光，我也本打算在这里请个御守，结果呢由于去得太晚了，人家关门了，只好作罢。这个时候呢天基本上已经完全黑下来了，而且呢华灯初上，迎着大雪走在街道上，穿梭在这忽明忽暗的路灯之下，仍然可以清楚地体验到在这寒冷的环境下，整个城市都在寂静之中孕育着巨大的生命力量。感慨了没一会儿啊，这肚子就饿了，好在离市中心的主干道不远，我就一边走一边觅食，突然发现路边有一个烧鸟店， 也就是烧烤店，上面写着二代目还是三代目。我一想，那肯定也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店吧，人家是有传承的。于是呢，就推门进去了。里面的食客不少，都是三三两两有说有笑的，看起来可能是刚刚下班，大家在这边聚一聚，吃个饭。于是我就在角落里边找了一个小位置，拉开椅子坐下了，凭感觉点了几个菜，然后就一边听着电视机里边的新闻，一边听着隔壁桌有说有笑嘻嘻哈哈的高谈阔论，反正呢也都听不懂呗。不过这种温暖的氛围，就着酥软的烤鸡吃，很快就把身上的寒冷驱散得无影无踪。吃饱喝足了，就去到旁边的超市商场里边逛了一圈，里边有我最喜欢的十元店，在里边逛逛很是开心。最后买了点食物和饮料补给，就晃晃悠悠地去到了我在大巴车上订的酒店，按照老规矩泡澡睡觉，琢磨了一下明天南下的路线，然后就美美地进入了梦乡。到了第二天一大早呢，还是跟以前一样早早的就醒了过来，爬起来一看呢，哇，天气还不错哎，虽然天上的云彩还比较多，但是起码雪停了，那也就意味着今天的行程一定要比昨天顺利的多。我当时有在琢磨要不要在松本多停留一下，毕竟松本也是个比较大的城市。不过转念一想呢，这里边最重要的松本城和神社我都看过了，目前还没有别的什么地方能够勾起我特别的兴趣，于是呢干脆我就转站下一站吧，还有更重要的地方我们要去。所以说接下来我就匆匆地离开了这个跟我只有一面之缘但是印象极其深刻的松本，随便在便利店里边买了点早餐，然后就匆匆跳上了南下的列车。没错，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要调转车头一路南下，大致的方向就是从富士山的西侧一路南下一直到太平洋边。我要去的第一站就是邹访市，这个地方距离松本非常近，只有30几公里，大概就相当于从上海人民广场到迪士尼的距离吧。坐上火车就算是站站停的慢车，那也用的不到一个小时。不过那一天呢，足足让我在上面坐了2个小时，原因无他，就是前面的大雪，可能是铁路上面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积雪需要清扫，道路养护什么的。反正广播里边就不停的叽里呱啦的在讲，哎，这个列车因为什么什么原因需要晚点，请大家耐心等待，非常抱歉之类的。虽有不悦，但也无所谓吧，毕竟坐在温暖的车厢里边，好奇的打量着窗外的雪景，我也并不觉得很无聊。最终呢，晃晃颠颠的终于到了邹访市。下了火车呢，我就看到不少人在出站口排起了一条长龙，前面的车站工作人员在给每个人鞠躬，然后发小卡片。我凑近了才发现啊，这个小卡片上就写着，很抱歉，今天由于什么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这个列车晚点了，没有能够按照预先的时刻表把我们的乘客按时送到目的地，对此深表抱歉，然后盖着公章写着日期。我估计啊，这个就是给社员啊，或者说学生啊，拿着这张道歉信呢，作为一个迟到的理由，用来应付学校或者公司的考勤吧。这些乘客们啊，估计也是见惯了世面了，排着队快速的领取了卡片，揣进兜里就匆匆的离开了。作为一名游客嘛，自然是没有什么理由去排队领这种卡片的。我也急匆匆的离开了火车站，希望能够把之前损失的时间能够弥补回来。邹访市是个不大的城市，但为什么要来这里呢？是因为这里边有3个地方我是非常有兴趣的，邹访湖、高岛城以及邹访大社。出了火车站一眼就能看到邹访湖了，它就在旁边。如果你有看过新海诚的电影《你的名字》，那你一定会对电影里边女主角所住的那片区域很有印象，旁边就是有一个大湖，它虚构了一个湖，名字叫做细手湖好像，但实际上呢，作者也坦言地说，这个湖就是以邹访湖作为原型设计出来的。我在来之前看过照片，一个非常平静而且漂亮的湖，映照着远处的高山、蓝蓝的天和白云，湖面上的真实景象跟湖中的倒影结合在一起，呈现出一幅非常壮美的景象。无论是电影还是照片，都让我对这个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百闻不如一见嘛，这次就兴冲冲地跑了过去，一看，真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估计是这边连下了几天的雪了，光是我走到湖边就费了老大的劲儿。环湖的路上雪的厚度动辄就是到膝盖的，我就不得不踩着前人为数不多的脚印，步履蹒跚地往前走，一直这么高抬腿的走路，还不一会儿就气喘吁吁了。靠近湖边呢，才发现整个湖都已经完全被冰雪所覆盖。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就是西湖整个被冰封起来，上面全都是雪，你根本看不到一点水波纹。壮观嘛，这的确是挺壮观的，不过这说好的湖光山色呢，哎，的确是看了个寂寞。我查了一下资料，如果在严酷的冬季啊，就像那个时候一样，这个走访湖呢就会被完全的冰冻起来，同时由于温差的原因，这个冰面会剧烈的膨胀和断裂，会在湖中央形成一条绵延数公里长的冰脊，而且会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当地人呢给这个现象也起了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做玉神渡，也就是某某男神在冰上行走，说是去对岸探望他的妻子女神留下的足迹。虽然我上次去的时候湖面还是很平整的，还没有看到玉神渡的场景，但也不妨可以自己脑补一下嘛。站在雪白的湖边，想象着冰层下面神明正在行走，而且同时发出的轰鸣声。而且在湖旁边就有一个出岛神社，他在湖上有一个小小的鸟居，就好像是这场神圣的约会的中途岛。哎，听到这儿是不是有点咱们这儿牛郎织女鹊桥相会那味儿了？我当时就在湖边站了一会儿，的确也没看出个所以然，于是就非常没有文化且听起来可能有点粗俗的感慨了一下，哇，真大真白，之后就立马向后转，匆匆奔向了第二个地方，就是著名的高岛城。据说当年呢，这个走访湖要比现在大得多，它是直接连到了高岛城的城下，天然的作为护城河的一部分，那个气势应该是相当壮观的。当我步履蹒跚的到了高岛城之后呢，我发现呢，高岛城的确是挺美的，它的美感其实不在于宏伟，论大小跟个头啊，比起之前看到过的名古屋城、犬山城或者说是松本城，那只能说是弟弟。但是高岛城呢，却能给你一种轻盈的孤立感。城体虽然不高，但却在湖边形成一个强烈的时间感与孤独感，这种气质让它在日本众多名城中可以说是别具一格。于是我就兴致勃勃地去了天守阁内部参观，它里边也像其他城堡一样，会陈列着一些家族的文物啊、古代兵器，还有就是这个城郭的模型，都算是蛮长见识的。另外呢，从天守阁这边直接眺望走访湖跟它后边的八岳山，这个位置视野极佳。当然了，如果这里没有这么大的雪的话，也许可以完美复现在我的名字这部电影里边的场景。据介绍，这里夜间的景观会更加漂亮，可能像是西湖夜游那样的场景，忽明忽暗的灯光围绕了整个湖面，要是运气好再碰上花火大会，也就是放烟花，那这个场景一定是完美之极。想到这里呢，就不禁有些感慨啊，在同一个湖畔，神明们在冰上行走，而人类则在水上筑城，从城楼上面俯瞰整个走访湖，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可以体会到在当时的日本，资本的力量是如何审视着这片自古由神明统治的土地。说起本地的神明，那就必须提到走访大社了，这也就是我在走访的最后一个要去的地方。它离城市呢还有点距离，我从高岛城上下来呀，就一路兜兜转转的踏着雪来到了市役所旁边的公交车站，在这边的寒风中大概站了半个小时吧，公交车就来了。哇塞，我这是第一次见啊，公交车的轮子上面都挂着防滑链，以前只是听说过，这是第一次真正见到。坐上了公交车呢，终于可以喘口气了，看着窗外城市的雪景，感受了这份异域的风情，心里边还是美滋滋的。可能是这个走访大社过于远了，一般公交车还到不了，到了一个地方是个中转站，然后在那边又等了第二辆公交车，差不多花了有一个小时吧，才终于到了走访大社。我记得啊，这里边有个传说，但记得也不是很清楚了， 说是之前的作坊大社里面所供的呢是当地原住民的一些神和信仰，之后呢有一个外来的神到了作坊，然后就鸠占鹊巢，成为了作坊大社的新的主人。但是老的祭祀家族呢并未被消灭，他们就留下来继续去侍奉这个新的神，他们仍然掌握着比官方的神道教更加原始的这种神事，比如说是用动物进行献祭。在这里边呢，我们也许能够看到就是最古老的最野性的底层信仰。最近这段时间好像有一个评分非常高的游戏叫做寂静岭 F， 里边的主角被称之为 JK 女武神。游戏的背景故事就是基于日本比较流行的民俗传说，但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敢妄议，但我会天然的对他们的民俗文化表示着敬意。即使很多人没有来到过走访室，但是呢也可以在全国各个地方都能看到走访神社的名字，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走访大社在日本国内部的各个办事处，这里呢就是总部。走访大社的规模非常的可观，我记得在一个木质的长廊里边一路行走，旁边都是各种各样的屋子，就是供奉着不同神明的小的神殿，和着旁边的参天巨木啊，显得非常的庄严肃穆。走访大社有个非常不同于其他神社的特点，就是它的上社本宫里边是没有本殿的，也就是神明所居住的正屋。你可以想象到啊，在中国里边你无论去到哪一座寺庙，一般来说嘛，你一开始进门的时候总是先去天王殿，里边供奉着四大天王，哎，中间正对着外边的是弥勒佛嘛，背面是拿着韦陀杵的韦陀，其中还有个说法，如果是双手合十，哎，把这个韦陀杵呢是捧在胸前，这种庙宇呢就会免费的招待那些游方的僧人。如果韦陀像拿降魔杵的姿势啊是斜向下插到地上拄着降魔杵的话，那意思就是哎，咱这个庙啊是不包吃包住的啊，你要是来这边游学的话那就自费吧。哎，抱歉说远了，就是说在中国的寺庙里边啊，你穿过天王殿之后你一定能够看到的是大雄宝殿嘛，有没有十八罗汉或者文殊普贤，那就完全要看这个寺庙的修建规模，但是每个庙总归是要有这个大雄宝殿的。你就可以想象到这个走访大社呢就是没有大雄宝殿的一座庙宇，这个是为什么呢？其实呢它就是因为走访大社、啊、太古老了，它是诞生在、啊、佛教传入日本之前。其实我们看啊，本殿这个概念就是为神明造像盖房子，这个习惯呢也是佛教所带来的。那你可能会问了，如果你没有本殿的话那你拜的是什么？他们拜的呢就是神社背后的这个守护山，他们称之为 Moriya san。 哎，你看这里边就又用到了像是称呼尊敬的人那样的一种称呼方法，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认为整座山呢就是神体，这种神明的本身，这也就恰恰印证了当地的这种原住民的有点类似于原始萨满教的自然信仰的风格。比较有意思的是，我看到一个牌子上在介绍啊，这个地方比较有名的一个祭典叫做玉柱祭，说的是每隔六年时间，也就是我们这边的虎年和猴年，走访人呢就会从这个山上砍下16根重达10几吨以上的这种巨型的冷杉，在这个祭典高潮的时候呢，就有成百上千的当地的男人啊，他们就会高喊着号子，然后骑在这些巨木上，从极其陡峭的山坡啊，甚至是有些地方是悬崖上面俯冲下来。祭祀完毕之后呢，他们就用人力将这些巨木呢再拖到神社，然后树立在这个上社跟下社的这四个角落，作为这种神域的结界。这听起来是不是就很带感啊？我还记得好像有一部日本的一个搞笑电影，就是说一个城市里边的年轻人毕业之后呢，不知道怎么着就到了一个小的地方，阴差阳错的就参加了本地的这样的祭祀活动。好像有一幕场景就是他骑着这个大木头从山坡上滚下来，他倒不是勇敢，貌似是他不小心啊将腿绊到了这个神木上的绳子，具体的情节我记不清楚了，反正是非常搞笑的。但是呢这个骑着神木从山上一路冲下来的场景我是记忆犹新，那是相当的刺激跟危险。可以说这种祭祀的疯狂与原始啊被认为是日本最危险的祭典。 经常会有人伤亡。不过呢，这也恰恰是走访信仰中那种人与神之间原始力量平衡的体现。那些喜欢日本神道教以及神话故事的小伙伴们呢，也许会对走访有着别样的兴趣吧。一边走一边瞎看一边瞎想，不知不觉间呢，手表的闹钟就响了。那个是我在跳下公交车之后给自己设置了一个倒计时，提醒自己下一班公交车可能快要来了。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呢，我是真想在走访大社这边待上至少半天时间吧，可以去慢慢的去参观，去了解那些琳琅满目的神殿，甚至是去它背后的守护山徒步一下，我相信这种感觉一定是非凡的。不过由于这次时间的确有限，也只能非常遗憾的转身离去，坐上了返程的公交车。和来的时候一样，中间换了辆车，兜兜转转来到了走访的火车站。我记得那个时候差不多是下午一点多，风是一个劲儿的刮，我这鼻涕呢是一个劲儿的流，关键呢肚子还一个劲儿的叫，于是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一头就扎进了火车站旁边的一家卖荞麦面的小店里面。我本身很喜欢吃荞麦面，我觉得非常的清口，这家店的荞麦面的确很好吃。但是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我吃完付钱临走的时候，老板就递给我一包调料让我带着，感觉有点像是日本的七味粉，它上面印着老板自己手绘的图，就好像是一碗白米饭，然后可以把这个粉呢撒到这个白米饭上面，貌似是这么个吃法。这个东西呢在老板这儿是卖钱的，估计是老板看出来我是外国人，毕竟之前点餐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语言不通，都是手舞足蹈的比划了半天，出于善意送给我一包，让我回去也可以试一试。于是我再三向老板表示了感谢，带上了这份小礼物，就匆匆地上了列车。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这一路呢会持续地向南，晚上尽量住在静冈市一带。静冈市本身就有很多值得去的地方，而且呢向西又可以辐射到滨松，向东呢又连接着伊豆半岛，是个绝佳的战略要地，那自然就成为我首要的目标。但是坐上列车不久啊，我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当我打开了实时路况的地图，我就发现富士山西侧的铁路由南向北全是红色，上面还有个大大的红色感叹号，上面写着具体的原因。我通过翻译软件才了解到了，原来是这一段的铁路上面由于大雪导致了有树木的倾倒，掉在了铁轨上，现在正在努力的施工抢险。目前整个 JR 深岩线，也就是这条铁路线，全线晚点，通车时间待定。说到这儿啊，如果听众里边有那些标准的 J 人，哎，出发前喜欢把所有的行程啊、路程啊都定位在那种毫秒甚至是那种毫米级别，那听到这个消息估摸着就要五雷轰顶了。不过对于我这种典型的大P人来说的话，约等于在我这个布朗运动发生器的杯子里边又多加了点热水罢了。展开地图，在红色的铁路线的最北端，一个地名映入眼帘，让我不由得嘿嘿一笑，这次算是来着了，择日不如撞日，就是这里了。这个地方就是贾府。我先跟不了解这个地方的朋友们介绍一下它的地理位置吧。你可以想象到啊，富士山如果放在中间的话，贾府呢就是在它最北边的一个城市。如果贾府一路向东，从北面绕过富士山，它就可以走到相模园，可以继续走到东京。如果一路往南，就是我之前所计划的方向，那就去到了静冈。如果这个地方往西北走，那就正好是我来的这个方向，就是去走访，去松本。你看贾府就是在这个三岔路口，其他的地方全都是高山林立，不用想就知道这要放在古代一定是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如果说走访市是一个可以让我们近距离去感受日本古老神明的领地，那么贾府绝对是可以称之为战国最强武将的领地。于是呢，我就满心欢喜地在贾府跳下了火车。当我踏上贾府的土地那一刻，我就立刻感受到这里只属于那个男人武田信玄。熟悉战国史的朋友肯定都知道，他被称之为甲斐之虎，可以说是公认的全日本最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于是我裹了裹衣服，就直奔这位老虎的巢穴，那就是武田神社。 其实武田神社是在上个世纪初才建立的，它目的是为了纪念信玄公。但它为什么会建到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根本就不是一座随机选址的神社，它是建立在武田信玄跟他父亲跟他祖父这三代人所居住的遗址上面。也就是说，这座神社是他以前的家，以前的宅邸。这里边呢，我要先说一下，就是这个宅邸呢，在日本被称之为馆，就是雅卡塔。一般来说呢，馆是建立在平地上的，你可以把它视为政务中心以及豪华宅邸。与这个馆所对应的是城，就是西洛。在战国时期的时候，那城堡呢，就大多数是建在山上面，这样易守难攻嘛，是个纯粹的军事要塞。就比如说之前我们聊到的犬山城。那么信玄公为什么敢把家安在平地上呢？他就是纯粹的相信自己强大的骑兵军团以及精锐的家臣战将足够可以把敌人在抵达城下厅之前呢，就在边境全部干掉。他根本就不需要躲在山城里边，那太掉架子了。一方面呢，他的确有这个资本，人家能够号称战国第一武将，可真的不是浪得虚名。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由于他把这个馆建在了平地，周围才能发展出来比较繁荣的城下町，也就是商业区，这才是他争霸天下的经济来源。就在我腿着去武田神社的路上呢，也正好碰到了人家学校放学，我看到一群女孩子就光腿穿着裙子，然后慢慢悠悠地走在阴影里边，时不时地蹲下身子捧起路边的一堆雪在手里边把玩，让我这个恨不得已经把包里边所有能穿的东西全都裹在身上的，需要时刻保持站在阳光中的糙汉子，真是感到无比的汗颜呢。果然呢，这里是养育猛士的地方啊。当我走进武田神社，在那里踩过的每一寸土地，那可都是当年武田信玄生活、发号施令或者接待使者、召开军事会议的地方。这里是甲斐之虎真正的大本营。由于可能是之前下雪下太大了，这里边几乎没有什么游客，也偶尔的能够看到几位神职人员在里边打扫。地方虽然不大，在我看来，整个日本的战国史已经非常活灵活现的在这里边展露无遗。即使不了解战国史的朋友，也可能听过那著名的四个字“风林火山”，这可能是日本战国最著名的 slogan 吧。信玄公呢，就将其绣在自己的军旗上。这个呢，可不是武田信玄自己原创的东西，它可不折不扣的来自于《孙子兵法》：“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翻译过来就是，行动就如风一般的迅猛。这里边可以想象到武田信玄的骑兵突袭战术，鲜有敌手。然后说潜伏如树林一般的静谧。这也说明武田信玄的整个部队军容严整，纪律性很强，可以做到悄无声息。还有就是进攻如烈火一般的辽远，这里也是指当时最强的武田赤备骑兵队，可以称之为战力的天花板。最后就是说防守要如泰山一般的稳固，可以想象到信玄公本人坐镇本阵不动如山，把他们合在一起，风林火山就非常生动形象地描述出了战国第一战力的实力。说到武田信玄呢，我就不困了。要说一个人的战力多强，那总归要找一个相当强的对手才行，那就不得不提号称是越后之龙的上杉谦信了。说起上杉谦信，如果大家不了解但是看过《冰与火之歌》，也就是《权力的游戏》这部电视剧的话呢，有一个人物跟他很像，就是泰温·兰尼斯特。像在哪里呢？就是这两个人呢，都是死在厕所里。玩笑归玩笑啊，上杉谦信这个外号里边有龙的人，和武田信玄这个外号里边有虎的人，在川中岛打了五次大战，僵持了不下十几年。其中最激烈的一次呢，上杉谦信的部队就直接突袭武田军的大本营。传说啊，当时上杉谦信是单枪匹马，是白衣白马，如闪电一般的就冲进了武田信玄的指挥所里边，这听起来就像是小霸王孙策那种飒爽的英姿，跟这个武田信玄打了个照面，就对着这个坐在椅子上的信玄公就猛劈了三刀，嘴里边还喊着八十八十。 不对，那个是应该用锤子。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啊，这信玄空呢也是猝不及防，根本就没有拔刀的时间，只能够举起随身带着的一个指挥用的铁扇子来格挡。结果呢，这个信玄空的这个扇子上就留下了七道刀痕，但是人没事儿。上山谦信一看呢，这一击不中，自个儿哎怎么只剩我一个了？哎，周围好像都是敌人呐！啊，算了，我还是见好就收，然后就立刻就策马离去了。就这个龙虎单挑的场面呢，可以说是日本战国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对吧？一个用刀猛砍啊，另外一个呢用这个扇子来格挡，画面感极强，可以说造就了后来啊无数的浮世绘啊、小说、影视作品。冥冥中呢又透露出了一点在宿敌之外的那种英雄惜英雄的宿命关系吧。而且在历史上，武田信玄呢也是一个被大家广泛讨论的人物。其中如果信玄公不死，这可能就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那个 what if。 因为在当时武田信玄算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啊，他可以说集结了最强的兵力，一路势如破竹的进军京都。他在三方原之战中呢就几乎全歼了年轻的德川家康，当时德川家康是被打得屁滚尿流，传说呢在他逃回城堡的时候甚至还吓得尿了裤子。可就在这信玄公即将踏平织田信长以及德川家康准备去夺取天下的时候，他一下子就病倒了。有一种说法呢是肺结核，另外一种说法呢是胃癌。不管怎么样吧，最后不得不在自己撤军的途中就突然暴毙了。刚刚讲到他这个宿敌欢喜冤家上山谦信的时候呢，他是死在厕所里边，据说呢是脑溢血，是不是大便干燥结果太用力了不知道。反正你可以看到这两位一等名将他们的落幕也都如此的相似，也就是武田信玄的死啊就直接拯救了德川家康，这也才有了后来的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你想啊，如果说他要是多活那么几年，那日本的历史肯定将被彻底的改写，哪还有这种德川家康的事儿？就在我胡思乱想、无病呻吟、瞎感慨的时候，我看到神官们已经开始关门关窗了，于是呢就匆匆的请了一枚玉手，然后就离开了。摸了摸自己咕咕叫的肚子啊，还不得不感慨啊，自己的这个法号肚饿真是实至名归。就在我直奔火车站附近的商业街准备找吃的的时候，还正好路过了贾府城。说起来贾府城啊，它并不是武田家族的，我刚才也介绍了武田信玄根本就不需要这个，只不过在武田信玄死了没几年，他整个一个家族啊就被织田信长和德川家康给联手做掉了，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武田家灭亡之后呢，这里边先是由织田信长管，然后织田信长死了之后呢就归了德川家康，后来呢就是丰臣秀吉，那就当时德川家康是他老板嘛，也就是在丰臣秀吉统一了天下之后，他就把贾府这块地交给了自己的心腹，修建了这个新时代的城堡。他的目的也很纯粹，就是为了镇压和监视这武田家的一些旧部，以及防止啊德川家康在东部做大。日本历史上面这些上下级的忠诚啊与反叛也都是蛮有嚼劲儿的，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此聊一聊。可以说站在贾府城的城堡上面，这座由武田信玄的敌人和征服者在他死后啊建立的城堡上，仿佛是可以通过他的城墙看到了一个旧时代的落幕和另外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就在这个时候低头一看手机，呵，新时代果然开启了，之前的铁路已经恢复运行了，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南下之行可以不必在贾府终止。于是呢我就满心欢喜的找了一家店，我都记不清吃了是什么，吃完之后就赶紧一抹嘴就一溜烟的就跑上火车，一番辗转终于来到了富士山南端的一个城市，叫做富士。哎，没错，就是富士山这个富士。本来打算在这里边换车去静冈，可能也就再过半个小时吧，不过一看表都9:30了，心想算了，那我不如就在富士这个小地方住一晚上，等到明天一大早再去静冈市也完全不耽误事儿。之后呢就是传统技能了，掏出手机找到最便宜的带着大浴场的旅馆，正巧火车站旁边就有一家， 舒舒服服的泡了一个热水澡，然后吹着凉风跑到旁边的全家便利店买了一瓶冰牛奶，一饮而尽，美美的就回去睡觉了。之后呢，关于我在静冈沿着海岸线奔跑，在挂川吃寿司，在伊豆的轮渡上偶遇了一位中国姑娘，在小田园城身临其境的感受当年著名的小田园核战，这些内容呢，我就留在下一期跟大家分享吧，也正好给这个小系列做一个结尾。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我的节目，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